欢迎收听世界第一才子曹生作品《嗜血的皇冠》，演播北竹。第七十八集，邓凤未投降之时，刘秀头疼，头疼该如何抓住邓凤。如今邓凤送上门来，刘秀还是头疼，头疼到底该怎样处置邓凤。要知道，邓凤并非孤身一人，在他背后矗立着邓氏家族，邓氏家族的关系网，以及邓氏所代表的南阳豪杰势力。南阳众多百姓也都站在邓凤这边，视邓凤为自己的救命恩人，而且邓凤又是昆阳大战的英雄，在整个帝国都拥有巨大名望，因此不管对邓凤是杀是用，都必须格外慎重。刘秀特地召开御前会议，广泛征求诸将的意见。然而出乎刘秀意料的是，诸将的意见几乎是一边倒，杀。这其中岑彭与耿弇态度最为坚决，力荐刘秀道：邓凤背恩反逆，暴食经年，致假父伤夷，诸又见祸，陛下既至，不知悔善而亲在行臣，兵败乃降，若不诛凤，无以惩恶。诸将必欲杀邓凤而后快，刘秀虽然意外，却也理解。诸将皆是邓凤的手下败将，只要邓凤活着，永远都将是他们的奇耻大辱。众人皆欲杀，我亦独怜才。刘秀见朱佑沉默不语，于是指明要他发表意见。毕竟邓凤对朱佑有不杀之恩，想来朱佑总应该替邓凤说一两句好话。朱佑没说好话，而是说了实话，反问刘秀道：陛下如果不杀邓凤，那打算把他往哪儿摆呢？是啊，邓凤差不多已经把刘秀手下的名将得罪了个精光，就算刘秀想用邓凤，诸将也很难再和邓凤共事。况且邓凤和诸将不同，邓凤绝对不会是什么好臣子，天地君亲师这一套儒家天条在他眼中根本就是狗屎。在内心深处，刘秀不得不承认，他驾驭不了邓凤，邓凤也根本不是可以被驾驭的人。邓凤虽是香饽饽，然而烫手，尽管烫手，毕竟又是香饽饽，两难。真杀吧，邓凤毕竟已经主动投降，军界历来有杀降不降的说法。刘秀又是一个迷信的人，对此不能不顾忌。而且邓凤在昆阳为汉军立下不世之功，又保全过刘秀家人的性命，而邓凤之所以起兵对抗，归根结底也是吴汉有错在先。如果真杀了邓凤，从道义上来讲，必将成为刘秀人生中一大污点。御前会议开了半天并无结果，刘秀回帐歇息，殷丽华显然已有耳闻，迎刘秀而拜，礼节甚殷，嘴上却丝毫不肯饶人，冷冷说道：陛下好不叫人寒心。昨夜被殷丽华一闹，刘秀至今心有余悸，转身想逃，却又觉得荒唐可笑。他虽贵为天子，但眼下毕竟是在野外，除了这大帐，还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让他睡觉。他如果匆忙逃出帐外，弄不好就得在外面晃悠一整个晚上，让人看见的话，还以为他是被老婆赶出家门，叫他这张脸往哪儿放。刘秀颓然坐下，等待着殷丽华的爆发。殷丽华却很冷静，既不哭也不闹，只是问刘秀道：一问陛下，陛下当初孤身去河北，是谁在保护陛下的家人？刘秀老实答道： 是邓凤。阴丽华问：二问陛下，邓凤起兵错在吴汉还是错在邓凤？刘秀答道：错在吴汉。阴丽华再问：三问陛下，邓凤如果不降，陛下有多大的把握抓住他？刘秀再次老实答道：就算能够抓住邓凤，恐怕也需旷日持久。阴丽华道：四问陛下，假如邓凤现在还在外边，如果让他投降，陛下愿意给出怎样的条件？刘秀汗都快下来了，答道：未曾想过，不过大概总会官爵依旧吧。阴丽华道：五问陛下，官爵依旧也就算了，至少不会杀吧，那为什么邓凤真的如愿投降了，陛下却又要杀他呢？刘秀无言相对。阴丽华再道：六问陛下，冯英在关中谋反，后来被护军黄房扭送来降，冯英乃冯异之弟，陛下因而赦免不杀，邓凤未曾战败主动来降，陛下却反而要杀，陛下何以厚此薄彼？难道冯异之弟反而更亲过邓家子弟？刘秀心中不以为然，冯英百无一用，饶他一命就当是送冯异一个顺水人情，邓凤却是不杀不足以安枕，两人根本没有可比性。然而这番帝王心事在阴丽华面前终究难以启齿，刘秀只能将责任推诿于麾下诸将，叹道：你也当体谅我的难处，我虽为天子，却也不能违背众意，部将皆欲杀邓凤，我也无可奈何。阴丽华道：陛下内心深处恐怕也是想杀的吧。刘秀被阴丽华戳穿心事，索性也不再掩饰，道：无论如何，你就依我这一字，我答应你，我必补偿邓家，补偿南阳，绝对不让邓凤白死。阴丽华冷笑道：陛下果然是生意人，邓凤人都死了，这些对他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刘秀心中大痛，阴丽华随口一句，却是话里有话，狠狠击中他的软肋，让他无法反驳。回顾刘秀的一生，的确是如生意人一般，不断地进行着交易，包括不为长兄刘复仇，包括和郭盛通的婚姻。关注利害，更多过关注感情，他自己也知道，这一点很可以为后世诟病。然而被妻子毫不客气地当面指出，他还是觉得心痛莫名。刘秀沉默良久，长叹一声，解下腰间玉佩放在案上，也不看阴丽华，道：见此玉佩如我亲临，无论你做什么，无人敢于阻拦。说完背手走出帐外。公元1815年，圣赫勒拿岛，岛上3000士兵看守一名囚犯。圣赫勒拿岛孤悬大西洋中，东距非洲海岸1200英里，西距巴西海岸600英里。即使岛上一个士兵没有，囚犯其实也无处可逃。然而仍然动用了3000士兵，真有这个必要吗？非常有必要，因为囚犯名叫拿破仑。囚禁邓凤的阵势固然不能与拿破仑相比，但也足以令人啧舌。千余名士兵，或握弓箭，或执刀枪，绕着邓凤的囚室前后10余重包围。尽管如此，士兵们的脸上依然很不自信，神情也特别忧郁。在刘秀的特意关照之下，邓凤虽然是囚犯，依然保持着最起码的体面，既没有被捆缚住手脚，也没有遭到用刑殴打，只要他不离开囚室，他就享有绝对的自由。邓凤坐在窗前， 闭目冥想，表情安详而放松，有如飘然出尘的世外高人，早将身外之物悉数看空。当殷丽华忽然出现在囚室之中，邓凤并不感到意外，报以灿烂一笑道：你又看我来了。殷丽华将一把剑塞到邓凤手中道：我把你的剑带来了，你的坐骑我也为你备在外面。说着又将刘秀的玉佩交给邓凤道：带着这个你就可以畅通无阻，赶紧离开这里，他们要杀你。邓凤见殷丽华一脸慌张，笑道：别慌，我不走。殷丽华急道：为什么不走？邓凤的神情之间有着说不出的骄傲，说不出的落寞，徐徐答道：如果想要活命，我又何必投降？我之所以投降，就为求一死而来。如果我不想死，普天之下谁能杀我？殷丽华越发焦急道：他们是真要杀你，好死不如赖活着，赶紧走。邓凤笑道：你能特地来救我，我已经心满意足，但生命是我的，而我将选择结束。殷丽华见邓凤一心求死，大为惶恐，匍匐在邓凤脚下掩面而泣道：你还年轻，你还美好，求求你活着。邓凤笑道：你何必为我悲伤呢？蔡少公说过，我只能活到22岁，今年我正好22岁，死期已到。就像刘秀要当皇帝，你将成为皇后，一切都是天意。殷丽华哭道：无论如何，我不许你死。邓凤叹道：难道你还不明白，我只是一个多余的人，如同第六根手指，必须斩去，然后才完美。我成全你，成全你们一家，我知道你必将幸福，但我并不想旁观，那对我实在太难太难。殷丽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泪如雨下，拼命捶打着邓凤，大叫道：走，离开这里，你还年轻，一切都可以重新来过，只要你愿意，你可以再杀回来，继续和刘秀为敌，甚至夺去他的江山，我不在乎，我什么都不在乎，我只要你活着。邓凤凄凉一笑道：输了你，赢了世界又如何？殷丽华知道邓凤死意已决，无可挽回，慢慢抹去眼泪道：你等着我。殷丽华去而复返，身边已多了一位年轻侍女。殷丽华指着侍女告诉邓凤道：你还没有当过大人，不能就这么走了，连子嗣也不留一个。邓凤看了看侍女，纵然不是闭月羞花，却也别有一番娇羞颜色。邓凤恶趣味发作，笑着对殷丽华说道：一个女人怎么够？殷丽华急道：那好，你要多少，我这就给你去找。邓凤笑中带泪叹道：你难道还不知道，弱水三千，我独饮一瓢。殷丽华一阵心酸，知道无可勉强，打发走侍女，和邓凤默默相对。邓凤虽然还活着，但这已是她在人间的最后一夜，而她来守灵，她来送别。夜越发深了，一更一更，黯然销魂。隐隐传来鸡鸣，必须动手，已经不能再等。邓凤叹了一口气，对殷丽华说道：你走吧，把剑留下。殷丽华坚定地摇了摇头道：我不走。邓凤笑道：你非要让我死给你看，你真有那么勇敢？殷丽华道：无论如何，在你最后的时光，我必须陪在你的身旁。邓凤点了点头：很好， 慢慢拔出剑来，手指触摸着剑锋，神色渐渐凝重。自杀将是他在人间的最后一个动作，他必须一蹴而就，干得漂亮。邓凤背过身去，长剑举起，正欲一剑断喉，殷丽华大叫一声：“等等！”邓凤并不将剑放下，问道：“还等什么？”殷丽华道：“你先把剑给我。”邓凤道：“为什么？”殷丽华道：“你先给我再说。”邓凤把剑递给殷丽华，殷丽华接剑在手，道：“我不许你自杀，我来杀你。”邓凤又惊又喜，道：“真的？”殷丽华道：“你是我的，除了我，没人可以夺走你，你不可以，老天也不可以。”邓凤脸上顿时神采焕发，洋溢着大欢喜，指了指自己心脏的位置，道：“你往这里刺，此剑削铁如泥，即使你力气不足，照样可以一刺而死。”殷丽华举起剑来，对准邓凤的心脏。他虽是第一次握剑，然而却端得很稳，如同一个久经沙场的老手。看得出来，他绝非说说而已，他是认真的。邓凤看着殷丽华，丝毫也不害怕，快慰而感激地等待着他。没有人能将这一凝固的瞬间写下。夏夜之沉默，两人谁也不说话，他们彼此对望，安于这种古怪的沉默，仿佛又回到了遥远的小时候，一对小儿女瞒过了大人的眼睛，躲在角落里偷偷干着一件大人们不能理解的事情，那是只有他们才能知晓的秘密，那是只有他们才能体会的快乐。邓凤忽然大吼一声：“动手吧！”殷丽华下意识的一剑刺出，长剑果然锋利无匹，轻松贯穿邓凤的身体，很快便有殷红的鲜血涌出身体，衣裳上沁出的血迹慢慢变大，如一朵正在汹涌怒放的红花。殷丽华握剑不放，轻声问邓凤道：“疼吗？”邓凤笑了笑：“不疼，你别害怕。”殷丽华摇摇头：“我不怕。”邓凤瘫倒在殷丽华的怀里，她的力气已经随着鲜血快速流逝。殷丽华紧紧抱住邓凤，感受着她此时的弱小。邓凤的嘴角绽放出艰难的微笑，缓缓说道：“当你嫁给刘秀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死了。当你来求我投降的时候，我又死了第二遭。现在，我终于解脱了。”殷丽华拥邓凤而泣，眼泪和鲜血流在一起，她喃喃说着：“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”邓凤满足地闭上眼睛，低声作歌。歌曰：“大鹏飞兮震八翼，中天摧兮力不济，天意剑破兮命不言，世将去汝兮是幽玄。”歌声越来越低，渐至不可听闻。影片《金刚》台词有云：“美女坐在野兽的手上，野兽凝望着美女的脸庞，从这一刻开始，野兽其实就已经死亡。绝世的武功终究敌不过绝世的容颜。”邓凤躺在殷丽华的怀里，停止了她的呼吸，在仅仅22岁的年纪，她带走了属于自己的悲伤和不甘，留下了对于人间的抗争和呐喊。而可悲的是，人们对于他的纪念只是津津乐道于他的战功，然后继续活在深沉的梦中。邓凤死后，他麾下的少年们各有去向，有的选择向刘秀投降，其中以赵熙为代表。 或许是刘秀对邓凤的歉疚使然，赵熙投降之后备受重用，后拜太尉，位列三公，再拜太傅，位极人臣。刘秀驾崩，赵熙为顾命大臣，主持丧礼。汉明帝驾崩之后，赵熙仍是顾命大臣，再次主持丧礼。两朝接受皇帝遗诏，担顾命重任，东汉史上仅此一人。更多的少年则哀怜邓凤之死，不肯再仕二主，从此散入民间，矢志为邓凤复仇。而在他们看来，邓凤之所以自愿走上绝路，与刘秀无关，也与阴丽华无关，阴母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。建武九年，公元33年，阴母回南阳省亲，少年们闻讯埋伏，将其截杀于路。可怜的老太太竭尽自己所能为女儿安排好了人生，却终于不能看到最后的收成。她没有看到自己的女儿成为皇后，更没有看到自己的外孙继承刘秀的皇位，成为未来的九五之尊。邓凤死后的第二年，阴丽华为刘秀生下了儿子刘庄，及后来的汉明帝，接着又先后为刘秀生下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。建武17年，公元41年，刘秀废郭圣通，立阴丽华为皇后，他也终于完成了母亲的心愿。及至后世，阴丽华和刘秀的故事成为脍炙人口的传奇，被誉为历史上最完美最幸福的帝王夫妻。然而又有谁的眼神能窥穿那幽深的宫墙？或许一切只不过是后人一厢情愿的想象。和所有其他的家庭一样，帝王之家同样充斥着冷战和猜疑，同样有烂在心里的秘密永远不被提及。他日后虽然贵为皇后，却始终过着严肃而克制的生活，很少表现出真正的快乐，也从不主动追求快乐。他终于只是一名来自新野的普通女子，即便以刘秀的帝国之大，却也不足以将他的心装满。刘秀死后七年，他也与世长辞，临死之前，他无力地重复着两个字儿，渐渐，渐渐。或许他是在告诉刘秀，两人终于可以在地下团圆；或许他是在惋惜人生，毕竟此番一去注定灰飞烟灭，上穷碧落下黄泉，两处茫茫皆不见。又或许还有别的什么含义，而他已经没有力气予以说明。他缓缓闭上了眼。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动作，却是他这一生无可挽回的结束。俱往矣，那些看过的、爱过的年少风流，那些说出的、说不出的爱恨情仇。他与刘秀合葬于园陵，享年60岁，是为光烈皇后，成了历史上第一个享有谥号的皇后。